川普出新招将宣布对等关税计划，哪些国家更加受影响呢？150岁还在领福利金，马斯克查账挖出惊天欺诈案。川普说不用指引筒，下令重回塑胶时代。马斯克开价974亿收购 OpenAI， 奥特曼秒速拒绝。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表示，他将在未来的两日之内宣布对其他国家征收对等的关税计划，提高美国从征收高额入口税的国家购买产品的税率。川普还表示，他还在考虑对汽车、半导体晶片和药物征收关税。当被问及其他国家对美国关税进行报复的可能性的时候，川普说我不介意。《华尔街日报》报道，自由主义卡托研究所的贸易政策专家斯科特·林西科姆表示，如果实行对等关税，来自中国、越南、巴西和印度等较贫穷国家的产品可能会被征收更高的税率，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和美国目前的水平很接近。美国出口的六大目的地是加拿大、墨西哥、中国、荷兰、英国和日本，其中中国平均贸易加权关税最高是 6.54%， 但是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在2018年开始的第一次美中贸易战和紧张局势之后，中国对美国商品的税率高达 21.1%。林西科姆说，在新的对等关税的体制之下，川普可能会略微提高英国和日本入口产品的关税，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略高于美国。真正的关税变化可能是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入口产品。另外一个可能受到新关税打击的国家是越南。分析人士说，中国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在越南设厂，以避开美国的高关税。海投宏观美国副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布朗表示，对这项潜在的计划的乐观看法是，川普政府正在试图采取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谨慎的方式来重新平衡贸易，这个最终可能会导致全球关税税率降低。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先生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贸易逆差，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从美国入口的货物都少过他们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搞起关税对等，这样美国绝对是占便宜的。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他们都要给更多的关税。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样亏的最多当然是美国的贸易顺差最大的那些国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第二位的是墨西哥，第三位的是越南，其中中国肯定是要给最多的关税。马斯克10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我100%肯定联邦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福利、残疾保险等，其中的欺诈程度远远超过了你所听到过的所有私人诈骗的总和。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GE 近日开始对联邦政府查账，就发现美国财政部竟然每年向身份不明的人发放超过100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金。相关报道还指出，根据调查，至少有12名150岁的老人目前仍然在领社会保障福利金。不过美国目前最长寿的老人年龄是114岁。马斯克发文指出，他问过财政部，是不是有人可以估计1000亿美元中有多少是属于明确而且明显的欺诈，在场的所有人的共识是一半，等于政府每个星期有10亿美元被身份不明的人拿走了，令到马斯克大叫，简直是疯狂。马斯克还在文章中暗示，前财政部官员还曾经阻止他去调查。他说，以前财政部管理层对这个毫不关心，而我要赞扬财政部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多年来一直想这样做，不过都被之前的管理层阻止了。 马斯克表示，社会保障系统的数据库并未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技术，意味着同一个社保号码可以重复出现，这个漏洞可能导致大规模欺诈。他提醒美国民众，你们纳的税正在被人偷了。美国总统川普在11号早在真相社交平台上亦都发文，数十亿美元的欺诈、浪费和滥用已经在我们无能的政府调查中被发现。现在某些积极分子和高度政治化的法官希望我们放慢脚步或者是停止调查，失去了这个动力将会非常不利于寻找真相。这样对于那些参与管理我们政府的人来讲是一场灾难，还有很多东西要找，没有借口。对于福利基层的估计，1000亿美元有近一半是欺诈。各位观众认不认同这个讲法呢？如果认同的话请按一，不认同的就请按二，请留下你们的精彩的留言。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联邦政府恢复使用塑胶饮管，将扭转拜登时代为了实现环境永续性而鼓励使用纸质饮管的政策。在上个星期五，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透露了这个信息，承诺签署行政令结束拜登推广毫无作用的纸饮桶的荒谬措施。他补充说，回到塑胶时代。在星期一，川普在白宫签署命令的时候告诉记者，纸饮管行不通，我已经用过好多次，有时候他们会破裂。他跟着说，如果某些东西很热的话，他就没办法长时间用，就是几分钟的事，有时是几秒钟的事，真是荒谬。白宫办公厅厅长威尔沙夫表示，纸饮桶和塑胶饮桶对环境的影响完全不清楚，浪费了很多美国政府的资金。去年拜登总统宣布了一项计划，到2035年联邦政府将会逐步淘汰所有一次性的塑胶的使用，但民众并不清楚如果有的话，联邦政府使用的纸饮桶将会用什么材料来代替，因为包括纸质饮桶在内的其他类型的饮桶亦都可能带来环境和健康问题。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商务部的最新的数据显示，2024年的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达到59,080家，年增 9.9%。 不过实际投资外国资金就只是有8,262亿5,000万元人民币，年减是 27.1%， 跌幅不单止创了历史上的最高，亦都凸显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外资企业投资规模的断崖式暴跌，中共官媒人民日报10号就在头版发表题为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的文章，强调引外资规模受中长期多重因素的影响，上下波动符合经济学的规律，只是有未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旅美经济学家李恒清受访的时候表示，这篇文章只不过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下令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环，但是数据已经凸显了外资投资大幅下滑的现实。李恒清还指出，中国的劳动成本上升加上合规的原因加埋在一起，令到在中国投资不赚钱，其他的投资壁垒还非常之多，最重要的是政府制度的不透明，缺乏法治。特斯拉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又同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又一次硬碰。 CNBC 证实，马斯克带头的投资者财团在星期一以974亿美元向 OpenAI 董事会提交了投标的报价，提议收购 OpenAI。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马斯克的律师马克托贝罗夫声明说，该报价是收购 OpenAI Incorporated 的所有资产，这些资金将会专门用于推进 OpenAI Inc 最初的慈善使命。托贝罗夫指出， OpenAI 是时候回归开源，注重安全的力量了。对于马斯克的提议，奥特曼秒速拒绝，并在 X 上贴了一篇文章写话，不啦，多谢，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以97亿4千万美元收购 Twitter。 路透社在星期二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在可能和莫斯科进行和谈之前，敦促欧洲盟友为乌克兰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这个举动可能会改善基辅的谈判地位。报道指出，该计划如果正式实施，将会为乌克兰领导人带来一些安慰。他们一直担心美国总统可能会阻止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援助。在俄罗斯在东部的猛烈进攻之下，乌克兰军队正在慢慢地失去领土。消息人士指出，包括川普的乌克兰特使、退休中将海洛格在内的美国官员，这个星期将在布里克安全会议期间和欧洲盟友讨论可能的武器采购问题。海洛格星期一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拒绝证实这项计划，不过表示美国一直希望销售美国制造的武器，因为这样可以增强我们的经济。海洛格说，有很多选择，现在一切都有可能的。他并补充说，前总统拜登先前批准的物资仍然在进入乌克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星期日在受访的时候表示，我认为这里的基本原则是欧洲人必须承担这一场冲突的未来。在川普总统对两种金属征收关税之后，钢铁和铝的生产商克利夫兰克利夫斯、美国钢铁公司纽柯钢铁公司和美国铝业公司的股价在开市之前交易中上升，克利夫兰克利夫斯领涨。同样成为埃利奥特目标的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BP 表示，利润下降的幅度超过预期，第四季度利润跌到11亿7千万美元，将会重新调整战略，股价小幅上升。法国奢侈品牌集团科幻集团的营收降幅少于预期，上个星期该公司和它的 Gucci 品牌的创意总监分道扬镳。化学品和材料制造商杜邦公司公布季度收益和收入高过预期，它的股价在开市之前上升超过 7%。 可口可乐星期二开市前发布了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公司营收高过分析师的预期，每股收益胜过分析师的预期，开市之前上升超过 2%。 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